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也是大年初一，是咱们中国人的新年，所以在这里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虽然过年好，但不要因着过年就忽略了读经，忽略了起初我们所制定的三年的读经计划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45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六个重点。第一点，从上一章犹大向约瑟的苦苦祈求当中，深深地感动了约瑟，也借着犹大对约瑟的祈求也打动了我们的心。因为在犹大向约瑟的祈求当中，重点所强调的是他们处处都在为他们的父亲着想。也就是说，如果便雅悯丢了，首先是他的父亲承受不了，因着那内在爱父的心自然表现在他们外在的行动中，就是爱便雅悯的生活。而这样的一种真诚的挚爱，就深深地触动了那一直深深爱着他父亲的约瑟，以及深爱他弟弟便雅悯的这样的情感。我们知道约瑟被卖的那一年17岁，而便雅悯大概是3岁左右，如今的约瑟已经是39岁，那么便雅悯的年龄大概是25岁左右。因为他的哥哥们当年把约瑟卖为奴隶的时候，乃是把约瑟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弟弟便雅悯在那一种深深的爱中被彻底撕裂出来，把他卖为奴隶。所以约瑟的被卖不仅仅是雅各的心被撕碎了，实际上约瑟这20年来他的心也被他哥哥们的这一个恶行给撕裂了。可是经过这一次约瑟智慧的试验，已经看得出他的哥哥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已经为之前的罪深深的悔改，并且也确实在他们的生命生活中表现出了他们也像约瑟那样深爱他的父亲以及对便雅悯的爱。所以就在犹大代表众弟兄向约瑟表达出他们这一份真挚的情感，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都能够被犹大的这一段祈求所触动，更何况当事人约瑟呢？为此，当他听到44章34节的时候，在45章第一节紧接着就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属灵的长兄，他也是因着爱父才顺从天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卑微的世界。虽然他是在拯救罪人，但是支持他能够来做这救赎的工作，乃是因为他深深的爱他的父，因为这一切的计划都是天父的旨意，因为天父怜悯我们爱了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首先是爱父，顺服天父的旨意，同时也是完成天父的旨意，拯救我们这些被天父从罪恶当中所拣选出来的，归到他自己名下成为他自己儿女的人，拯救我们脱离罪。而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拯救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像他那样效法他，成为一个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人，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为着爱神而遵行神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诫命。所以约瑟情不自禁是因为他爱父，约瑟情不自禁是因为犹大向他祈求，其核心重点都是从爱父的心发出来的。既然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知道天父是如此的爱我们，基督也是因为爱父如此的爱我们，也愿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信仰，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人。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45章的2-4节。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特别是第三节，当约瑟吩咐手下离开之后，他就放声大哭。然后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呢？因为当他们听到这一位埃及的宰相在他们面前说我是约瑟的时候，仿佛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已死的人站起来向他们说话一样所造成的惊慌。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一直认为约瑟不知是死是活，即便不死那也一定不像个人样，但如今却看到了他们卖为奴隶的那位约瑟竟然成为埃及的宰相，并且就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说我是约瑟，这怎能使他们不大为惊慌呢？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当约瑟这样与弟兄们相认，当约瑟这样对他的弟兄们说话，实实在在的在这一个场景中，如同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在他们惊慌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不能回过神来接受眼前的事实的时候，他竟然是如此的与他的兄弟们亲近。这一幕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约当中，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向他的门徒显现，并且每一次的显现又是那样亲切的与他们亲近，又是那样安慰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主耶稣不首先安慰门徒，恐怕门徒看到复活的耶稣也是一样的会大为惊慌。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我们非但没有惊慌，反而因着复活的基督的信息使我们满得喜乐。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平安，能够有这样的喜乐，都是因为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给予我们的安慰。当约瑟这样与他的兄弟们亲近的时候，就如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与我们亲近一样。第三点，也就是五到八节，约瑟为了安慰他的兄弟们，担心他们因为过去所做的错事而自由自恨，担心他们不能够从他们所犯的罪过当中因自责而不能够走出来，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变得自忧自恨，软弱无力，以至于绝望。所以约瑟就以上帝主权的角度，以上帝的心意，以上帝的爱，以上帝奇妙的安排，以这样的奥秘的福音来安慰他们说，第五到第八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大家听一听约瑟的这一段话是多么有力量，有说服力，使那些在自己的罪中自由自恨的人得到信心，得到力量，能够重新站起来。约瑟的这一段话真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话，凡是来自于上帝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使那些忧伤的人可以得到安慰，使那些自责的人可以得到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们常犯的错误需要给大家提醒，那也就是当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为奴仆的这件事情，站在上帝主权的角度，实实在在的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差约瑟提前到埃及预备粮食，这预备粮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救以色列全家，而同时借着救以色列全家也拯救了埃及及普天下。假如果上帝没有差约瑟提前到埃及，那么七个灾年就会吃掉前面的七个丰年，不仅仅埃及全地的人都会饿死，并且普天下的人也都会死于这一次的饥荒，以色列家也是一样不能够保全生命。所以神就借着给他百姓的特殊恩典，因着他百姓所得到的特殊恩典，也带来了对整个社会 以及国家而有了普遍恩典的祝福。基督徒在地上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特殊恩典而能够活在爱神以及爱人如己的生活中，而这样的生活必然就会给社会以及国家带来祝福。可是对这一个神主权的认识，站在约瑟的角度可以这么看，因为认识了上帝的主权，就能够发自内心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再彼此的埋怨以至于责怪他人，而能够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但是这些话呢，绝对不会由他的兄弟们的口中所出。如果他的兄弟们说，你今天做宰相就得谢谢我们，因为若不是我们卖你，你就不能到埃及，也不能做宰相。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不但卖约瑟是个罪，当他们这样认识的时候，是罪上加罪。所以神的主权，神奇妙的安排，这福音的奥秘，还要正确的使用。也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我们一方面存着感恩的心，而另一方面永远都不要因着上帝的主权而推卸自己犯罪的责任。所以约瑟能够这样的认识，这是正确的，并且约瑟也因为认识上帝的主权而能够真诚地宽恕他的哥哥们，也因着顺服于上帝的主权，因此也就能够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赦免他们，爱他们。而他的哥哥们也因着得到了约瑟这样的原谅，这样的爱，那也是因为神的爱，他们才得到了约瑟对他们的原谅、饶恕、包容，所以他们应当越发感恩。第四点，也就是9到20节，从这一段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约瑟与兄弟相认的一个场面，他们都彼此抱头痛哭，让我们看到这大受感动的场景，与20年前把约瑟卖为奴仆，当时约瑟也是哀哭向他们哀求，但那一次的哭却是因着他们的罪兄弟分离，而这一次的哭却是他们因着神的爱，约瑟的原谅饶恕，使他们在爱中联合。如何来描述这样一个美好的兄弟相爱的场景呢？也许整本圣经当中弟兄如此相爱和睦相处，对这一个场景有美好描述的经文莫过于诗篇133篇。诗篇133篇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多么善，多么美呢？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虽然133篇很短，但是短短的三节经文差不多把创世纪45章9到20节约瑟与弟兄相认的这一个场面，将他们中间的爱，将他们相爱的生命都歌颂赞美出来。而这一种爱是来自于哪里呢？如果不是来自于从上面浇灌下来的爱，谁能够这样的爱那些卖他为奴的仇敌如同自己的兄弟，完全不计较他们做在他身上的恶。所以这种爱毫无疑问的就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了他们的心里，浇灌在了他们的中间。是因为神的爱，他们才能够如此的在爱中联合，合而为一。而今天那同一位圣灵也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里，浇灌在历史历代圣徒的心里，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成见，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因着那基督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在基督里与众圣徒合而为一，能够因着爱神而和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第五点，也就是24节，在约瑟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家接他父亲的时候，特别的嘱咐他们说，45章24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为什么约瑟要这样的嘱咐他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呢？因为担心他们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过去卖约瑟互相推卸责任，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盼望他们能够忘记背后奴隶面前。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既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向主认罪，主已经怜悯我们，赦免了我们，我们就不应该停留在这一个罪中不能自拔而彼此指责，应当向前看，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活在爱中，用弟兄们彼此相爱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所以他就嘱咐他们说，不要在路上相争。这一个路上也可以让每一个圣徒都想到，在我们一生的成圣之路上不要相争。为什么约瑟这样劝勉他们呢？那意思就是，既然我因着神的爱已经饶恕了你们，把过去的这一桩罪彻底的一笔勾销，既然如此，你们在回家的路上就不要为过去所做的这件事情而彼此相争。那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约瑟已经饶恕了你们每一位。那对于我们还活在地上的圣徒呢，主借着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也这样劝勉我们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就是约瑟劝勉他的弟兄们在路上不要相争，同时透过约瑟的劝勉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劝勉我们。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这样的劝勉实在是替基督对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而有的劝勉，而这一个劝勉就跟约瑟劝勉他的弟兄们是一样的语气，一样的意思。第六点，也就是最后一段，45章21节到28节，这一段主要是讲雅各。当约瑟的兄弟们回到迦南地，把在埃及所遇到的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父亲的时候，25节26节这样说，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这里所说雅各心里冰凉，意思是指着雅各在20年以前就已经与约瑟同死，他的心已经麻木，麻木到一个程度，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能相信，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是与约瑟一同死了。可是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一个心就苏醒了，原文的意思就是灵就活了。经过这20年他与约瑟同死的生活，如今因着这大而明显的见证，就如同他与约瑟一同复活。在雅各的这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经历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想到，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已经重生得救，但是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死从来没有质疑过，但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知道，如果出圣经知识题来考我们这一道题的话，每个人都能答100分。但是就其从我们的信心生活中来讲，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知识，我们常常会忘记主耶稣基督不仅仅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也真实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果我们总是忘记了主耶稣基督乃是复活的主，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他的复活，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像雅各那样心里冰凉，甚至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持续很久。只有当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不但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也从死里复活了， 他乃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什么时候记起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我们心里的力量就会油然而生。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主耶稣基督乃是复活的主，我们什么时候就软弱。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很轻易的中魔鬼的诡计，就会跌倒。然而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样一种软弱、试探、罪恶，从这一些悲惨的属灵光景当中重新站起来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不但死了，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当上帝借着教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把神的道再一次的讲给我们听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打动的时候，愿神的灵借着他的道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被苏醒，也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给予我们的各种大而明显的见证，就如同法老以及约瑟送给雅各的各种礼物一样，而这些礼物就成了雅各可信的凭据。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是给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连圣灵都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与父共差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所以那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最大的最明显的证据。愿我们的心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圣灵的内住，常常被苏醒，活在神的厚恩中。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使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女。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你竟然因着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拯救了我们。求你将主耶稣基督这复活的信仰深深地刻画在我们的心里，也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信仰时时地在我们心里点燃，使我们从复活的基督得着属灵的力量，也叫我们从复活的基督得到得胜的信心和力量。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借着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样活泼长存的道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够靠着复活的主而大大得胜。天父，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完全悖谬的时代当中蒙你保守，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